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各位平安，我还记得今年的年初的第一个主日啊，我在这个主日分享了一篇道，题目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1月3号的。那这一次我用的讲道是也是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总共只有3节。那我也提到过，也讲过，那它是希伯来书中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是承先启后的一个转捩点，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19节到第25节是相似的，是对应的第二个转捩点，把我们这本希伯来书的中心的神学讲论的部分，特别是讲到大祭司，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一直到第10章的第18节，前后把它框起来，是两个转捩点把这个框起来，首尾呼应，在内部的结构和措辞上有许多平行的地方。这两个劝勉的部分，这两个希伯来书第4章16到19，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第10章的第19节到25节，这两个部分是分别它的结构跟措辞都有许多地方是平行的，这两个部分都是劝勉的部分，但是希伯来书除了劝勉之外也有警告。在第4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这3节的劝勉的地方，他的警告在第6章的第4节到第6节，我今天不讲了，我上次已经讲过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分享的第10章的19节到26节，他的警告的部分就在紧接着下面的第26节到31节。啊，今天也没有时间跟各位分享。我主要讲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书有好几段落是劝勉警告，劝勉警告。希伯来书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10章的19节到25节，他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别讲明的事情是在有关基督的真理与这些真理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之间有很重要的联系，有很重要的联系。在属灵的增长过程中间，知和行是应该是并重。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地讲述我们应该做什么，好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付诸行动出来。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必须和我们的教以教义为我们的基础，并且有活力的实行出来。我特别强调一点，有活力的实行出来。如果我们忽略了教义，信仰就没有动力，也没有方法，甚至分不出来是正统和异端。但是忽略了实践，教义不过只是一个空中楼阁罢了。处于我们现在的后现代的时代，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对真理完全的拒绝，导致轻忽顺服上帝跟上帝话语的权威。在这个时代中间，人心顽梗，成天所想的、所说的、所听的，都是不荣耀神的，阻挡人认识真理，引诱人离开真理。希伯来书提供了劝阻和警告的作用。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我来读，各位慢慢的听。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开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知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忠实的仆人写下这一本宝贵的书，让我们可以来学习，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劝勉以及你自己的警告，让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以至于我们共同的在等候主你的再来。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我讲过我们第一次讲的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是第一个劝勉。那他在他最后的一节第十六节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结束了那个一系列的劝勉，同时也展开了下一个劝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一系列的劝勉。这个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的经文里面，作者讲述了一样事情。第一个，他劝勉的凭据是什么？就是教义，这就等于一个我们基督教的教义，他劝勉的凭据是什么？是教义，付诸行动的态度，就是靠着信心，有教义，有信心，以及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方法，实际的行动。我再强调一点，有教义，劝勉的凭据，有信心，付诸行动的态度，还有来到神面前的方法，实际的行动。我把这几节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亲近神的两个基础，两个 foundation。第二段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亲近神的态度 attitude， 他的态度。第三段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亲近神的方法，我们怎么样亲近神，怎么亲近神。我们一段一段来分享。我们先看第一段亲近神的基础，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我再念一遍。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为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十九节到二十节，第二个基础是二十一节，有两个基础。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九节这边讲的，是凭着耶稣的血，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他的血可以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这样说，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 亲近神的凭据不是靠自我的努力，我的恩赐，我的负责任，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唯独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只有这一个，这个凭据，让我们可以他自己的血，让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这几节告诉我们在新约下面的人啊，我们可以享受是何等大的属灵的福气和权利。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只能远远地站在圣殿的外面，把祭物交给祭司，祭司呢来献祭或者在圣所服侍，也只有一个人大祭司每年只允许一次带着动物的血战战兢兢地进入至圣所。但是在新约下神的儿女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地进入圣所，就至圣所。坦然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恐惧，没有惧怕，和旧约大祭司的态度恰恰相反，一个是战战兢兢，一个是坦然无惧，正好恰恰相反。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到神的面前。前面第四章的十六节我再念一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神允许我们随时随地的到他的面前，靠着耶稣求帮助得怜悯蒙恩惠。不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头，他有问题要问他的助教跟教授，还要看他的时间，他说这个时间你可以来，那个时间你不可以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人中间的中保，为什么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我能，我行，我有恩赐，为什么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肯去求告他，结果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埋怨上帝。在这两年的这疫情中间，多少神的儿女在埋怨上帝，埋怨上帝。我以前有一位牧师啊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同甘啊，要持续好好的有灵修的生活。他接着说一句话让我很警醒，他说啊，就连许多的牧师都不灵修啊，这是多么属灵可怜的情况。灵修生活是坦然进入神面前和神亲近的实际啊。我再说一遍，灵修，个人的灵修生活是坦然进到神面前和神亲近的实际。第二个是亲近神的路啊，亲近神的路。我们看第二个亲近神的路，亲近神的路。第二个是亲近神的路。那这边讲到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是通往至圣所的一条路，是通到神面前的路。这个路呢，就跟今天早上这个王林所说的约翰福音的14章那边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道路是一样相同的，就是能够让罪人直接达到神面前的途径，直接达到神面前的途径。我让在这个地方暂时的停一下下，我们现在已经不为怪了，我们好像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整个的启示过程中间，旧约是不可以的。你还记得在西乃山下，摩西带了会众在西乃山下，他们看到山上的雷轰，看到那个云，看到各声音，他们很害怕，跟摩西说你去我们不敢去，他们不能够见神。他们有了会幕以后见神也是只有那一个人，亚伦的大祭司，他一个人一年一次，只有一次，不敢第二次，只有一次。我将来说过战战兢兢的进去，对他们来讲进入那个至圣所，对所有的人来讲是不可能可以进去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坦然这个字进去， 我分七个小点来跟各位来分享。这里分别是：第一，借着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第二，是为罪人开的路；第三，是已经开了的路；第四，是只有一条的路；第五，是又新又活的路；第六，是从幔子经过的路；第七，是通往圣所的路。我们一个一个来往前看，我们一个一个往前看啊，一个一个往前看。第一个是借着基督给我们开的一条路，只有基督才是这一条路。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二节讲，他自己，而神的儿子自己，成了永远赎罪的路，他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自己的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也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只有一个，是他是谁？就基督，基督为我们开的路。这一条路是一条血路，是一条血路，是得救必经之路，也是蒙神喜悦的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铺成的路，所以我们才可以有如此大的功效，我们可以到里头去，不流血不能够赎罪，这一条是一条血路。第二个是为罪人开的路，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他为的是拯救罪人，是为罪人开的路，为拯救罪人，这条路为他自己，但是自己认为我是罪人的开的路，我自己，我说我是罪人，我承认我是罪人，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为这些人开的路。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直接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你也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只有当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他是为罪人开的路。第三个是已经开了的路。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是人类历史上超越时空的事情，超越时空的。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是因着信往前看，还没有发生，但是因着信往前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时代的人是往后看，往后看也是凭着信心相信，它是历史的事实，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的，是已经开了的路，已经开了的路。第四个是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我再说一遍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别的名，只有这一条命，唯有这一条路是引到永生的道路，除了这一条以外没有任何路，其他路都是 引到灭亡的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什么，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两条路只有一条路是往永生，除这个之外都是到灭亡之路，都是到灭亡之路。第五个是又新又活的路。神在整本的圣经中的启示啊，以耶稣基督的救，都是讲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哪里开始呢？从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开始，它是渐进式的启示，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才达到了巅峰。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已经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到了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大卫的后裔，一点一点到最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是启示过程慢慢达到了巅峰，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所以是一条新的路，在此以前都是隐藏的， 看不见的，没有人晓得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什么意思。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当天使跟玛利亚讲的时候，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是一个童女的，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点一点的启示，慢慢的启示，原来是都是隐藏的，但是呢，它是一条活的路，是引往永生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走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重新创造的。新人是因为在圣灵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往永生的道路。第六个，是从幔子经过的路。这个幔子很显然的是指着圣殿里面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那个幔子上面绣了什么基路伯的幔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圣殿里头，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的裂开两半。耶稣的死，第一，除去了旧约大祭司每年一次战尽的带着动物的血为自己为百姓的赎罪，除去了，没有了，这个幔子裂开了，没有了。第二个，从此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引导罪人坦然无惧的随时可以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相见。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撕开的，为我们破碎的。当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擘饼的时候，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破碎。最后有第七个，是通往至圣所的路。这个幔子本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用的，至圣所里面是什么？是月柜跟施恩座跟两个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至高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在旧约时代，通往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我将来说过了。但因着幔子的关系阻隔了，是由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小心翼翼地进入的。但是当幔子裂开成两半以后，进到神的面前就已经开通了，向所有神的儿女开通了，是经由耶稣进去的。所以耶稣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第二个基础，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身为大祭司的基督已经升到高天，现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做神人中间的中保，在神的面前代理人向神祈求，代表人向神祈求。成为肉身的基督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向人说话，他也治理地上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治理神的家。这个治理啊，它是治理的意思，是主治的意思，主治的意思。英文把它翻译说什么 ？Over the house of God, over the house of God。所以治理的意思是主治的意思，主治神的家，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来主治教会的家。但是很不幸的哈，地上许多的教会，往往许多人只听人的话，耳朵听不见神的话，因为他们不深读圣经，怕人过于怕神，以致导致许多的争纷，撕裂了教会。基督以他的血和他大祭司的身份，保证罪人可以坦然地进入至高神的面前。这个以大祭司的身份治理家做基础的， 成为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保证和支柱。我们看下面，亲近神的态度，第22节到23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知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耶稣基督以他的血的代价和至高神大祭司的保证，这个大祭司的保证，因为他是一次做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永远的，不是旧约的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他是永远一次的永远的大祭司，他的保证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往慈恩座的前面，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以慎重的态度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用什么样的态度呢？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点一点来跟各位分享，一点一点的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这一段哈，我用新译本来讲，可能比较容易看哈。新译本这样说啊，他说：“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尽，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的面前。”旧约的牛羊的血，只洒在人的身上，洒在身上，物件的身上，但新约耶稣基督的血是洒在人的心里，使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所谓这个真正的安息的心态，才是亲近神的态度。这种安息的心态，是因为被他的血洗净过的，没有亏欠的良心，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第二个，身体用清水洗净，这句话哈，特别用以西结来解释比较好。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这样说：“我必用清水洗洒在你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偶像。”这里的清水的洁净，象征神除掉以色列人的罪恶，尤其是他们拜偶像的罪恶，洗净，把它洗净。洗净。雅各书的4章8节也这么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要洁净你们的心。其实耶稣啊也说过，当耶稣在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他把衣服脱了，拿一个袋子缩上腰，来洗每一个门徒的脚。洗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不可以，他说你要不洗我就跟你没有关系，那我洗，全身都要洗。但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我们是不是要常常洗澡？我们要更常常的洗脚，洁净需要时常的去洗，常常的去洗，天天的去洗。同样的，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也是我们天天在灵修上面必须有的一部分。所以清洁的内心是亲近神的态度，清洁的内心是亲近神的态度。诚心，诚心，就当存着诚心来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8节，耶稣这样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所以嘴只有嘴唇上尊敬，心里可能就远离他的，不信的，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